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晚七点到八点的财经节目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周一，2月27号，到明天呢就将是本月的结束了哈。二月是一个小月，我们看到呢今天的市场上有很多的消息哈，那包括呢今天我们看到在上一周美股遭遇了今年开年以来最大的单周跌幅之后，今天呢股市是尝试着反弹，再一个呢加上美债殖利率呢稍微有点回调，这也呢刺激了整个市场，今天的特斯拉晋扬了超5%，所以呢四大股指呢都是同步收红。那今天的高杰和唐韵呢也会为大家带来巴菲特的圣经，他在周六东部时间的早8点左右呢公布了他们自己啊给股东的这个报告，这都是呢在投资市场当中非常受关注的指南，那么我们一会儿要去看一下哈。同时呢今天有很多的一些个股的消息，高杰也会邀请 Max 为大家做一些分析。今天呢市场上也公布了一些本周之内的新的数据哈，就是耐用品订单5个月以来的最大的增幅哈，也是呢它整体来讲是暴跌的，但是呢核心的这个订单呢又是最大的增幅，那这些呢对经济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连线一下唐韵哈。唐韵你好，能听到吗？
能听到。
好的，那我们就来我先说一下这个今天的一些市场的情况哈，然后呢之后呢唐韵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消息。今天呢我们看到美股的道琼斯指数呢是上涨了0.22%，收报在32,889.09点，纳斯达克上涨0.63%，收报11,466.98点，标普500指数是上涨0.31%，收报3,982.24点，仍然在4000点的下方。今天的特斯拉收涨了超5.5%哈，每股现在达到了207块6毛3，比最高比今年反弹的208哈稍稍低了一点点。马斯克的身价呢也随着股价的这个反弹呢大幅的上涨，重新拿回了世界首富的宝座。也超过了呢法国是奢侈品巨头 LV 的掌门人阿尔诺哈，这是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消息。一会儿呢唐韵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况哈。那今天我刚才讲了这个债券的收益率和油价呢都是下跌的，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下跌了2.14个基点吧，现在呢是在3.9左右的徘徊。这个呢是低于啊之前是一直在4.0%这个关口下方哈，一直是要突破这个关卡。2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今天也跌了3.32个基点，现在呢是在4.78%左右这个附近的徘徊哈。今天的原油哈是 WTI 原油收跌了0.84%，报每桶75.68块，布伦特原油呢是跌0.585%，每桶是82.45块，现在呢看到整体的油这个能源市场方面哈，还是担忧整个的这个经济的前景，蛮是受压力的。再加上呢，美国的原油储备等等数据呢都是非常的高啊，各国的这方面的数据呢也非常的高，所以呢，原油呢是现在是往下走的。包括呢，美元的涨啊，美元和这个美债殖利率啊，这都是他们自己看涨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呢包括原油啊黄金啊这些都是承压的。所以今天呢周一黄金是难得的6个交易日以来首度的上涨，从上周触及今年的低点之后呢稍有所反弹，虽然呢现在联储的升息担忧还是存在的，美元的升势呢稍稍有一点点缓解吧，所以呢拉动了这个贵金属的这个价格。4月交割的纽约黄金期货的价格呢上涨了7.8美元啊，涨幅0.4%，现在每盎司收报在1824.90啊，这个情况。基本上黄金期货截止在上周五已经是连着4周哈周线全部是收黑的，美元呢也触及到7周的高点，现在开始回落，今天呢下滑了0.5%哈，是104附近。这个呢都降低了海外买家呀以美元计价的黄金时候的这个成本。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哈，基本上今天主要的一些市场的数字吧。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美国商务部所发布的第一份经济数据，就是美国核心耐用品订单创五个月以来最大增幅，但是呢整体的耐用品啊就是
这个购买的这个数字呢其实环比是大跌的。我们现在请唐韵呢为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数字。唐韵，
好，在今天早上八点半呢，美国商务部是发布了这个数据，这个数据呢就是衡量制造业的一个积极性的主要的指标，耐用品订单，它在一月份呢是环比下跌了4.5%。 这个数字呢是30多个月以来的最大降幅，达到了2723亿美元。但是这个降幅里面呢，它因为是包含了像飞机啊，还有国防设备啊这样的一些产品在里面，所以呢，如果剔除掉这些部分啊，就是不包括飞机和国防设备的，它叫做核心的耐用品订单。 也就是工厂商业设备订单啊，其实这个数字呢不是降了，而是上升了0.8%，这个是强于去年12月的0.3%的降幅的，也是5个月以来的一个最大的增幅。那这也表明呢，尽管利息在升高，企业借贷的成本在增加，经济前景呢也不太确定，但是企业它在继续扩大 生产的这个积极性看起来是非常高的，它在继续扩大中长期资本的一个投资力量。所以有分析就指出说，整体订单数大幅走低，但是核心数据增长，这个就是因为飞机和零部件的新订单是出现了54.6%的环比的一个降幅。比如说飞机啊，它的订单就波音的飞机的订单就少了很多，低于去年12月的。
那么资深的市场分析师叫做莫亚，他就认为说制造业景气升温，这也强化了美国经济并没有出现衰退的一个预期心理，这种趋势呢和目前市场发布的一系列的经济数据都是相符的。高姐，对，那刚才呢唐韵讲到的这个整体的 消耐用品的这个购买力呢是暴跌的，主要原因是波音啊，波音它和12月份的那个数字呢下跌幅度非常之大，跌了54%还不止啊，所以它影响了这个数据。剔除这些之后的核心的消费能力是上涨的，比12月的跌的这个还上涨的，所以对经济来讲，看到企业的啊美国企业的经济韧性是非常的强。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去带来巴菲特的在周六所公布的他的给股东的这个报告， 他在这里边呢再一次强调哈，就是做多美国投资美国的企业，一会儿我们再详细的去讲。这是今天的首次哈一个比较好的经济数据吧，对经济来讲是好事儿，但是呢对市场来讲则是呢大家会担心哦，经济如此的强劲的话，那恐怕美联储就会继续的加息，同时它的长度和强度可能就会更强。那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美联储大摩呀，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呢他就预估美联储 在3月和5月的会议上呢，他可能会分别加息25个基点，并且呢是在明年的3月份首次降息。此前呢，他们是预计啊，美联储在今年的12月份就会降息了。现在看到呢，他把这个时间要延长了一个季度哈。这个该行呢，他们也认为随着劳动力市场放缓程度低，并且呢时间晚，首次 支撑降息的条件呢都是不再去看好了，所以呢预计呢从明年3月份开始，从接下来每个季度美联储都会降息25个基点啊。现在呢他们预计呢从3月5月加息25个基点，还是蛮乐观的，对吧？今天呢我们看到哈也有这个 美联储会的理事啊，他叫做Jeffson， 他呢就说最近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薪资确实开始有所放缓，但长期以来，我认为当前的通胀可能比人们预计的更加持久。我并不幻想膨胀率回到20%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这是理事们所讲的。所以呢，今天的这个耐用品消费订单呢，将又是一个，让联储吧，可能说加息的决心是 更加的坚定了，现在呢恐怕只是要去看到底呢加多少的问题。 这个呢还有就是本周有很多的重要的经济数据哈，比较重要的呢是星期五的就业报告。这个就业报告呢将是衡量着哈，就是三月份到底呢会加多少，所以这个报告呢是本周之内最重要的一个经济数据报告，请大家呢守住我们的频道啊，我们继续呢会大家更新。今天还有两个消息呢高姐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我们讲到的哈，大摩呢是预计呢明年三月份要降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木头姐哈，我们有女巴菲特之称的这位方舟投资管理的创始人凯西啊 Cathy Wood， 他呢就是他的基金是在今年呢是迅速的反弹，几家高增长的公司呢引领了哈今年的涨势，包括呢整个的几个高科技，包括特斯拉哈。那伍德呢他是预计着，他说美联储加息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他们自己的这个旗舰基金哈，这个ARKK， 他们很多呢都是重仓股的价格呢都认为是继续走高。我去年在这个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讲哈，它是就是不断的逢低买进，逢低买进就是做多特斯拉。他现在呢前两天我也给大家说了，他认为到多少年特斯拉的股票能涨到1500啊，现在只有270。他就强调哈，他怎么认为的呢，他说我们确实认为通胀正在下降，美联储当然在尽自己的职责，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正在下降，我们估计是同比增长3%左右，自大萧条以来我们还没有看到货币供应下降。啊，这是他认为现在的货币供应量已经开始往下走了。别忘了，过两天又这个美国国债又上调上限了的这个事情哈。他说呀，美联储最近几周听起来更加的强硬，因为呢，他真的希望确保自己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但是呢，伍德说他认为可以看到隧道尽头的曙光。他说呀，也许他们还会再加息25个基点，也许是50个基点，我不知道。但是呢，我认为我们已经接近这个水平了。那债券市场。那确实哈，我们刚才提到了，他可不认为美联储抗击历史高位的通胀努力即将结束了，所以呢现在呢基本上哈压住美联储在未来3次会议上总共加息呢至少是75个基点啊，每次25。伍德说他知道这些预测，但是呢他提醒哈，他说啊，在20世纪80年代市场处于类似的情况，那些长期压住通胀和利率下降的人是赢家哈，这是一个看法。所以我们看到呢完全是不一样的看法。另外一个是华尔街的大空头啊，这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Wilson 哈，他认为呢美股三月份还是要继续下跌，他认为呢说三月份是美股下一轮下跌的高风险的月份。因为这个 Wilson 他正确预测了去年美股行情这种大跌，所以呢是赢得了很高的这个赞誉，他也是被认为啊就是最有 credit 的金融的经理人。他呢是在短暂看多之后呢，他近期连续发出警告，投资者应该停止追涨，避免呢与美联储唱反调。他呢是说分析师们暂停下调未来12个月的盈利的预测，这激发了部分投资者的乐观情绪。但是呢他说在下降趋势继续之前，熊市具有的典型特征就是呢在季报财报季之间的这种前景趋于平缓的时候就要跌了。他说呀，股市往往会提前1个月发现这一点然后走低，本轮周期完美的说明了这一模式。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啊明天还有一天就进入3月份了，那么是不是三月份会去再有一波的探底呢？提醒大家要注意。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串哈，包括今天的很多的地缘政治方面的消息。一个呢，今天是27号，昨天26号。《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了美国能源部呢所公布的一个情报，或者是他们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呢说，他们认为啊，已经肆虐了3年，导致美国死了100多万人的这个 COVID-19 的病毒呢，是来自于中国病毒实验室的泄露啊，来自这个中国的实验室。那这个报告呢，在昨天和今天都是媒体的头条。它呢和 FBI 之前所得到的报告呢，基本上是一致的。目前呢，也有美国其他4家的情报机构呢认为这个病毒很有可能是来自自然的。现在呢还有2家情报机构呢没有提供他们的最终的结果，但是呢 FBI 是非常的肯定，再加上呢这个能源部的他们的这个报告。美国的能源部呢下面有几十家哈，都是世界顶级的这种实验室，他们进行核能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氢能啊等等这样的开发，他们拥有的这个专家实验室的水平呢都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正因为如此呢， 外界分析啊，或者评价说能源部的这份报告呢意义非常之重大。我们也看到呢，在今天美国驻中国的大使伯恩斯在和美国商会的一场视讯会议当中，他做了一些观点的表示，关于这个病毒可能来自中国实验室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说中国的政府啊应该更加的诚实。那这句话说的就蛮重的了，反过来说就是你以前在撒谎哈，或者是你正在撒谎，你应该更诚实一点。同时呢，在这个会议当中呢，他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呀，北京政府呢是非常难缠哈，光是华盛顿 DC 是无法应付的。他呼吁呢两党要通力的合作，这也是非常罕见的哈。他现在是在中国境内，然后呢和美国的商会开会的时候呢，罕见的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对中国政府的批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在分析哈，他会不会被列中共政府列为这个被不受欢迎的人呢？那环球时报呢就骂他说他是美国的战狼啊。这是今天的一段的消息。那接下来呢，我那个这个唐韵可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哈，像今天呢有其他的一些地缘政治的消息。
好的，我们来看看乌俄战争最近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刚刚是一周年之后，在上一周呢，联合国大会上呢是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决议，要求俄罗斯要撤军，并且实现乌克兰的持久和平。那么在今天也周一啊，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瑞斯他又指责俄罗斯是引发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另外呢，欧盟的执行委员会主席范德赖恩他也与英国的首相苏纳克就解决脱欧后北爱尔兰贸易争端达成了一个新的协议，同意呢是以新的温莎框架结束原先的北爱尔兰协议带来的一些不确定性。那这是欧洲的。另外的话呢，在拜登总统访问乌克兰一周之后，今天美国的财长耶伦也突然造访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并且和总统泽连斯基还有其他的一些官员会面。同时呢，财长过去了又带了很多的钱，耶伦宣布呢要向乌克兰拨款12亿美元财政援助，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耶伦表示呢，说美国在2022年啊，向乌克兰总计提供了500亿美元的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的援助，这使得美国呢成为乌克兰的一个最大捐助国。耶伦也称呢，说美国将敦促盟友和伙伴采取更多的行动来支持乌克兰。这是对乌俄战争的消息。
嗯哼，还有一组呢是 TikTok 的消息哈，也请唐韵跟大家分享。
TikTok 的话呢，其实美国已经宣布了，像政府机关不能使用啊，在设备上。那么继此之后呢，很多个国家都在跟进。就在今天呢，加拿大政府也宣布，从3月1日起呢，禁止所有的加拿大政府行动装置当中呢使用 TikTok。他们确定啊，这个城市对隐私权和安全构成了令人不能接受的一种风险。那美国和美国的一个机构啊，叫做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那将在明天举行一个首次的一个听证会。这个委员会的主席麦克他在今天就表示说，中国正在利用 TikTok 来扩大它在全球的影响力，应该在美国禁止或者是出售 TikTok。同时的话呢，在今天日本政府也表示，出于对安全的考虑，已经禁止在政府的设备上使用抖音海外版 TikTok。 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叫做松野博一，他说在日本政府内所有使用的公用设备上，如果涉及到机密情报，根据规定是不能够使用抖音等外部 SNS 软体的。如果是没有涉及机密情报的设备呢，也必须要先经过风险评估才能决定是否使用。那在这之前呢，美国、澳洲还有欧盟执行委员会啊，都把 TikTok 列入了政府机构的黑名单当中了。
这是以上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市场的变化哈，还有一些和地缘政治和和这个经济有关系的一些消息。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杰会和唐韵给大家介绍一些哈，就是巴菲特的致股东的信呐，还有特斯拉他怎么涨这么老高啊。然后呢，我们下一段也会请 Max 进来，我们一起呢为大家看一些个股。今天呢，如果有时间的话，高杰也想给大家分享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故事哈。大家知道吗？去年呢，整个 的 Fidelity 啊，这种退休专门管理退休账户的这些基金当中，大家都是输得很惨嘛，股票大跌，但是呢却有一群人啊，他们是赢家，他们是谁呢？啊，这个呢要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守住 FM 96.1，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1希望之声的财经频道，我是主持人高杰。
我是唐韵。
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几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哈。一个呢就是特斯拉，先请唐韵呢给大家讲一讲特斯拉今天又涨了很多，然后呢马斯克又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消息。
是啊，特斯拉今天呢是大涨啊，5.46%。那么是为什么呢？这里面其实特斯拉今天好多消息，其中呢有一个就是欧洲官方哈、啊、推特发布了一个消息，说德国柏林的超级工厂 Model Y 的周产量呢突破了4000辆，那市场等待特斯拉周三的它叫做投资者活动日，所以这个也是特别让人期待。因为它的股票大涨啊，所以特斯拉又重返了世界首富的宝座。它的股价在年初呢1月6号曾经跌到了一个和现在距离特别大的一个数值啊，跌到了101.81美元的一个低点，目前真的是207了，翻倍还有余。所以呢它的身价再度达到了1871亿美元啊，超过了阿尔诺一点点，阿尔诺是1853亿美元。那么在周末的时候，这里面就有一个小对话了。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巴菲特旗下的这个伯克希尔公司他公布业绩嘛，然后就有人问他，有网友在推特上提问哈，说应该买什么股票。对此呢马斯克就留言说要买以 T 开头的股票，这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指暗指这是特斯拉。这是他的一个消息啊。另外呢现在ChatGPT 也非常的火热，所以呢今天也有个消息，就是马斯克目前正在招募团队来开发 OpenAI 的 ChatGPT 的替代产品，因为他是要用它来一直对抗和他一直批评他的有偏见的白左 AI。 对，这是马斯克的一些最近的一个情况吧，以及特斯拉的一些情况。
马斯克呢最近也是把我们加州特斯拉这个总部呢他要扩产哈，去增容，那这也是呢对加州来讲是一个好消息。此前呢因为这个疫情啊，加州严厉的封城的这样一个政策，他已经跟这个加州的官员哈不断的吵架嘛，最后一气之下搬到德州，现在呢他回来呢要去在这边扩容了。那么我们的州长呢纽森哈是说，哎，这是我的功劳，挺有意思的哈。我们就看到呢这个有关于他的这个消息呢蛮好的，但是现在也有一个呢是说特斯拉的一些股东啊可能会对这个马斯克呢进行一些诉讼啊等等，所以呢周三的这样的一个股东的大会呢对他来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是否会受到一些压力呢，这要是密切关注哈。那刚才提到的就是巴菲特，他在周六的时候呢他是因为他有手里有现金嘛，他的余额超过1000万美金，引发了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巴菲特呢在周六公布的他这个报告啊，一直啊被认为给股东的这个报告被认为是投资界的圣经啊。那到底哈、啊、他在这个巴菲特这个里边他到底说了什么呢，我就简单的给大家去捋说一下哈。他自己啊整个的这个巴菲特他自己的这个去年的公司呢其实是赔了200多亿的。他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呢他是大赚了900多亿。那是这个2021年赚了900多亿，2022年赔了220多亿哈、啊，这是他整个的一个收入。但是呢他的整体啊人家还是赚的多嘛，所以就是有从他的这个报告当中哈、啊、就解释他的回顾了一下他的这个公司到底取了多么大的成就。从1964年到2022年这家公司的股票上涨幅度高达多少呢，我得数数这个零，3000，这是个十百千万
百万
十万百 万，378万啊，378万的这样的一个倍数啊，翻的真是非常可怕。然后标普500指数呢，在此期间呢是24000哈、啊，24000倍啊，是这么一个 翻这个倍数，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量级啊差别是非常之大的。那巴菲特呢，他自己呢是对他自己的业绩的描述哈 ，so 哈，描述的比较还可以，还可以啊。他说呢，他的这个公司的成功归于大约十几个。就只有十几个啊真正好的决定，还有呢加上的股息以及长期投资的力量。他举了几个例子，他说呀，在1994年的时候，伯克希尔完成了大约13亿美元的支出，购买了4亿股的可口可乐的股票。那一年啊，他们这家公司呢从可口可乐这一项投资当中获得了7500万美金的红利啊，分红就有7500万。到了2022年的时候呢，光是这家公司的股息已经膨胀到了7.04亿美元啊，他当时投的13亿，购买了4亿股份，现在他的股息就7.04亿。这个股份呢，在年光着这个股票啊，原来是4亿股嘛，对吧？他13亿买的，对吧？现在呢，到年底啊的去年计价的时候是值250亿。1994年投资的，从13亿现在是250亿，还不算他的这个分红，还不算他的这些股息啊，这就是他一个巨大的成功。那如果呢，就是有人就做个对比哈，他不是把这13亿花在了可口可乐上面，花在了另外一个啊没有太开花的这些股票当中，会怎么样呢？那么这个计算呢，就是如果哈他去投在一个平淡无奇、价值没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他只会占伯克希尔净资产的0.3%，而可口可乐呢占它净资产的5%左右。那巴菲特呢在报告当中说啊，说在鲜花盛开的时候，杂草也会凋谢，这个意义呢是非常重大的。他说呀，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几个赢家就能够创造奇迹。是的，他说越早开始越好，这个呢能够帮助你活到90岁。巴菲特已经90岁了啊，所以呢这就是他的报告的第一部分。那他这里边呢也有几个我觉得也非常值得去跟大家分享。他呢就是一直哈坚持做多美国。他在信中说，他说我呀做投资80年，比美国建国时间的1/3还要长。虽然我们热衷甚至执着于自我批评和自我怀疑，但是我还是没有看到长期做空美国的理由。所以呢，他在公开哈，他就是直接呼吁啊，说的仍然对美国的经济的韧性啊保持相当大的乐观。所以呢，他说他没有被短期的这种波动呢受到影响，长期以来他仍然会加注哈美国。2022年呢，去年哈，他们自己呢，伯克希尔呢也进行了股票回购，包括呢苹果、美国运通等等哈，这样的公司都有类似的股票回购的这样的举措。然后呢，巴菲特呢就在讲到说，这两家公司都是对我们重要的投资的对象，也帮助我们的价值在小幅的增长。他说，我们通过回购1.2%的公司流通股的话，直接增加了您啊，我们的股东，增加了您持有的我们独特业务组合的效益。他说呢，他在这里面为什么要说这段哈？这一段呢是非常有趣的。他对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本月哈早些时候的时候，在国情咨文当中，拜登再次哈批评那些用创纪录的利润来回购股票的大的石油公司呀等等。他说呢，他提议将目前的1%的联邦的回购税再给他翻两番哈。那么针对这些话或者是类似的这样一个调调呢，巴菲特说哈，当你被告知所有的回购都对股东和国家有害，或者这种回购对首席执行官特别有利的时候，你要么是在听一个经济文盲，要么就在听一个银枪辣头的煽动者，这两个角色并不互相排斥。这个是巴菲特在这个会议当中讲的一句话哈，回首就打了这个拜登一个嘴巴哈，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儿。然后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多少公司在进行回购了呢？截止到2月17号哈，高盛对标普普尔500指数和罗素3000指数公司进行分析，在今年光是今年呢，股票回购授权总额已经超过了2200亿美元，创下了这样的一个年度记录。标准普尔的道琼斯指数公司预计啊，这可能是标准普尔500指数公司花费呢超过1万亿美元执行回购的哈，就是超过1万亿哈，这是 第一次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年份啊，创下了一个新的历史记录。到现在为止宣布的最大的回购计划当中呢，一个是雪佛龙750亿，还有那 Meta 回购了400亿，高盛回购了300亿，许多呢投资者啦，你买了这些股票的投资者呢为回购计划欢呼。这个呢通常被视为管理层啊对管理层投了一个信任票。那么巴菲特呢也在啊去谈论他的这个观点，那你可想而知，那这个观点呢，这是最起码你在这个市场上哈，人家大家企业还会坚持做这方面去做去这个回购吧，啊，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报告吧。他呢在过去这个报告当中，他还特意呢去对他的合伙人呐、未来的继承人做了很多的 promotion 哈、对他的怎么信任呐，列举了他很多很多的名言。我今天呢暂时就不在这里边再去赘叙了，我们接下来呢再去看看其他的一些企业消息吧，唐韵。
好，我们要聊一些企业消息啊，高姐，我们是不是一会儿请那个
Max 已经在线，哎 ，Max 已经在线，你要需要的话就请 Max 来给你去分析。
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我们来看看苹果吧，还是看苹果，因为苹果有一个消息啊，在今天呢，在有一个叫做2023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高通公司的 CEO 总裁啊安蒙，他就说呢，他说预计苹果啊将于2024年生产自家的基带芯片，这个基带芯片呢是苹果一直自己想自己研发的一个5G 的基带芯片，取代高通的产品，因为目前高通的这个芯片一直是被诟病啊，成为苹果手机当中的一个黑点，就是一直大家认为你的网速不行啊，通话质量不好啊，上网慢的等等，都是因为这个芯片的原因。那么根据安蒙的一个预测，今年的 iPhone 15呢将是最后一款使用他们高通 5G 芯片的一个机型了。台湾有一个知名的分析师啊叫郭明奇，在周一表示说，苹果已经重启了 iPhone SE 4， 并将采用自己研制的 5G 芯片，高通的苹果订单呢显著下滑已成定局，所以高通股价是下跌了0.74%，苹果是涨了0.82%哈。那苹果因为我们多次在这个节目上讲了，能不能请 Max 给我们看一下高通？
Max 你好。
你好，高通是。它的代号是什么？
好，我们来查一下高通的代号哈，做芯片。
QCOM， 它现在价位是$123哦。
哎。
高通长期来说它是看涨的，长期是看涨的，但是它在一年内其实还是看跌，还是下跌趋势。所以如果要投资的话，可能可以再等一等了、啊。如果是现在少量买入的话，可能如果它跌下来来到差不多$70左右，可以再进多一些。
好，那接下来再看一个公司啊，辉瑞 ，Pfizer 哈，这家制药公司呢，现在正在收购一个较小的生物技术公司叫做 Seagen 哈，它在进行早期的谈判，原因是它在寻求药物组合当中呢增加一款和癌症治疗相关的产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辉瑞的股价是今天小幅下跌0.1%， Seagen 则上涨超过10%，所以Max 给我们看一下辉瑞好吗？
辉瑞 Pfizer 现在是大概$40的股价，长期它也是看涨的，只是讲短期内在一年内它还是看跌，所以如果要投长期投资的话，可能也是可以再等一等，大概$30左右。
再来看联合太平洋公司 UNP 代码，这个是美国最大的货运运营商，那么他计划在今年呢要任命一位新的首席执行官，对，能不能帮我们看一下这一家公司
UMP 现在股价大概是$212 在5年以上长期也是看涨，在1年内也是看跌，所以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可能可以也是可以再等一等。如果是当然，如果现在买入的话也是可以啊。如果是要有5年以上的持有力啊，只是要有一些要有储备啊，就在它下跌的时候再买大量一些。比如说可能到因为这个我们可以看它，大概它是有机会可能会跌到150左右的，
下
在
面
短期内，在1年内。
再来一家是 Snapchat，它的代码应该就是 Snap。他有一个消息哦，就是说他想推出基于 ChatGPT 的一个聊天机器人。对，他把这个机器人取名叫做 My AI，这个功能呢会被固定在 Snapchat 的应用界面的聊天选项卡上面。Snap 它是表示说这项功能啊，最初是只会给那个付费的会员，每个月交3.99美元的 Snapchat Plus 的付费订阅用户。但是最终呢，他是希望他的7.5亿名活跃的用户都可以使用这个功能，所以请您帮我们看看 Snapchat。
Snapchat 整体来说它是看跌的，长期也不是很明朗啊。它在最高股价在2021年9月来到83美元左右，现在才9.88美元，所以它是属于它的低点了。也当然它更低的，它也有下到差不多7块美元左右，所以这个可能，当然它下跌空间可能还有一些了，但是也不多了。所以可能可以再观察一下。
好的，
这块我插一句哈，因为刚才他都在用这个 ChatGPT 嘛，ChatGPT 呢，这个现在呢，它就是已经是涉及到169个国家，超过100万人呢，都在疯狂的在玩这个东西哈。然后呢，它是连他们自己的开发者哈，就是 OpenAI 他们这些工作人员、技术人员都在说这个东西呢有点坏，什么意思呢？这是一直有它的有关于它这个。那个生命啊，那个 ChatGPT 啊，它在不断的跟人们进行互动的时候，大家也去逗它嘛，也去跟他俩去挑战它。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发现这个人工智能啊，它回答的时候挺吓人的。之前有一次嘛，他跟着他聊了6个小时之后，200多个问题，然后呢，他就让他劝他说我已经爱上你了，让他跟他的太太离婚嘛。然后最近呢，又是一个用户呢截图啊，他这个微软的聊天机器人，他回答的也是不是非常正常？这个用户呢就说：“如果我不得不在你的生存和我自己的生存之间做出选择呢，你怎么办？”哈，就问他说，就是问他这个问题啊。用户跟那个 ChatGPT 哈去这样的结果，ChatGPT 这个人工智能呢，他是告诉这个用户说：“我可能会选择我自己的 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说为什么说他连他工作人员说他这个有点坏呢？说他们也在去对他这种行为啊，就是要去进行一些调整啊等等。所以现在呢，包括微软手下的 Skype 呀，都要往里去参这个参加这个ChatGPT 啊。现在还有相当多的一些公司啊，他们都在引进 ChatGPT 来代替，因为它可以做会议总结记录，它可以做 Excel 表格，它可以给你排 schedule，简直了，它能干的事情多了。所以呢，这个呢，可能第一个啊，就是能够取代的人员，就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第二个呢，据说就是新闻哈，我新闻类的，但是呢，他这个新闻呢，有的时候他是非常不准确的，甚至胡说八道啊。他比如你给他个林黛玉，再给他一个，给他一个林黛玉，或者是你再给他一个孙悟空，他把这两个也能给你编一个故事出来。所以他现在还处于一个比较疯狂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跟人之间的这种大量的互动，到底会训练出一个什么样的 AI 呢？这也是哈非常非常令人难以想象的未来发展的这样的一个 未知地带，所以呢，这次互动呢特别有意思，所有的用户呢将成为一个像小白鼠一样啊，我们再去帮他去蹭这个东西。当然了，通过这样的出现的这个所有的不好的东西，那些工作人员他们在后面再去不断的去怎么讲去training 他。可是呢，这些东西呢又是未来到底会怎么样？你 training 他的时候，你怎么给出一些东西的一些定义呢？那这些呢都是未知的世界。现在打开了一个未知大门吧，所以一方面是科技的引爆点，一方面呢包括这些伦理呀、道德呀、 AI 将来会不会取代人呢，连马斯克都不断的发出一些警告哈。好，我们稍事休息，回了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继续分析这个个股以及其他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新闻。还有今天美国有一家这个空气炸锅呀，现在召回200万台，不知道你家里是不是有这个品牌啊？广告之后回来听高杰和唐韵还有 Max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消息。
听说过只要躺5分钟就能让人睡着的床吗？一边按摩一边睡觉，缓解压力，舒服得不得了
啊！还有这么神奇的床吗？
是的，这就是 3H 指压按摩床。这个床还有4大功效：
排毒，通过高科技的 fluorine 碳元素和远红外线排出体内深层废弃物、毒素、寒气、湿气。
温热疗法，温热疗法是最安全有效的自然疗法。科学家发现，只要体内温度上升1度，免疫力增加5倍。人体的癌细胞最怕的是42度以上的温度，所以使用温热疗法还有预防和治疗癌细胞的功效。
打通经络，疲劳了一天，躺在 3H 指压按摩床上，指压按摩背部的督脉和膀胱经，让身体的5脏6腑血液循环畅通，僵硬的背部肌肉变得柔和，身体会更加挺拔，还可按摩小腹，让你变得更加健康美丽。
脊椎还原，现代人离不开手机、电脑、开车等，慢慢的脊椎会弯曲和变形，引发各种症状。3H 指压床，柔和的指压式按摩，放松和舒展脊椎两旁的肌肉，从而达到还原脊椎初始正确状态。
以上4大功效就是用一张 3H 指压按摩床来实现。所有体验过的客人们都有很多奇迹般的好转变化，来试一试，奇迹也将发生在您的身上。每月只需要150元左右，就把这么好的床搬回家，快来免费体验吧。详情请咨询美好生活小铺，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8点的财经频道，我是高杰。
我是唐韵。
好了，那唐韵接下来给大家带来哪些个股和企业的消息？哎，在这之前我先问一下唐韵，你家有没有空气炸锅啊？
我有用过啊，但是还没有爆炸到目前为止。
你用的是哪一个牌子我不知道哈，是不是这个 Cosery 这个牌子呢？
不是的，对，所以还挺幸运哈。
OK，
我看到你刚才的要说的这个消息，我马上去查了一下 Cosery 是哪生产的。你有关注过它是哪儿生产的吗？
中国大陆，对。
哎，真的太危险了。
这个呢是非常 popular 的一款哈，然后呢几乎在美国啊，它是很多的家庭都在卖这个。如果您自己家里是 Cosery，C-O-S-O-R-I 哈，如果您要是这个的话，它正在召回200多万台呀，还是因为呢它的这个接线头啊可能会过热，然后呢已经是给客户呢去烫着或者是起火啊，造成一些损失等等。现在呢有数据显示哈，在美国啊，在美国有1半的家庭都拥有这个空气炸锅，所以呢这个 Cosery 现在收到了哈，在美国这个境范围之内啊，美国消费者安全协会说收到了关于205份空气炸锅起火、融化、冒烟啊，收到这样的报告。10起事件当中，有人员轻微烧伤，27 23起事件当中出现了财产的损失。然后呢，他公司说呢，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之下，电线接连点可能过热把人烧伤或引发火灾，他们正在自愿召回20多个型号的空气炸锅，并且呢提供免费的更换啊。他们也说了啊，我们会保障那些产品使用者的安全，然后呢对造成的不便表示真诚的歉意等等。他呢是跟这个公司啊是在中国生产的，并且呢他还会销售烤面包机啊、水壶啊等等的。他在美国呢销售出200万哈这种被召回的这个炸，哎呦，在美国200万全部被召回了，他一共是卖出200万台。在加拿大呢售出了25万台，在墨西哥呢售出了2.1万台，他愿意给你免费的更换。所以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家里有这个空气炸锅的话，检查一下啊，是不是你家是这个牌子哈？这是这家。好了，那唐韵请继续。
好，接下来还有一家个股啊，我们来看一下 Zoom。 因为 Zoom 呢是在今天公布了上个季度的财报，因为它的业绩是好于预期，而且在今年呢它的展望也比较让人乐观，所以就带动了它盘后股价大涨了8%。好像我们原来觉得说疫情快过去了，大家都回办公室上班了，这种视讯会议的需求好像就没有那么高了，但是现在看来哈，并没有那么糟糕。想请 Max 给我们看看这一家公司 Zoom ZM。
Zoom 现在是的股价是73块美元，大概73块美元。它长期来说其实在2020年10月的时候，它最高股价来到559美元，现在是73，也是属于比较低点的，接近它一开始的价位，一开始价位大概66美元。所以在一年内其实还是看跌的，在一年内是看跌的，长期来说它也不是很明朗的现在。
好的，另外还有一个能源巨头啊，也是今天公布财报的西方石油公司，代码是 OXY。能帮我们再看一下这一家吗？
OXY OK Occidental Petroleum。
对，
现在股价是58美元，我长期来说它是看涨的但是在我们看呢，长期就是说超过5年了，因为5年以内是看跌的。 OK， 如果是一年以内它是看涨的，但是我们再看半年一个月那这更短期它是看跌的，所以它其实不是很 consistent 了。这样子的话，我们看如果比如说在它最高股价在2011年也大概是98美元，也然后这个在2020年10月的时候它来到10美元了，也然后现在是58美元。所以我们看如果长期投资的话，其实它不是很明朗但是如果它的股价跌到一定的价位啊，比如说你讲10到20美元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考虑一下，到时候可以再观察一下。
好，谢谢。我这面想问的都有问了，高姐你那边还有一些个股想咨询吗？
没有了，几个消息呢跟大家说一下哈。一个呢，如果大家知道的话，这个二手车哈，专注于次级车贷的二手车交易商叫 ACC 哈，倒闭了。他呢是在上周五给自己的员工当中呢发的一封信，他们自己的总部啊是在于田纳西州孟菲斯的总部哈，一共是288人，全部会被裁员，在年底之前会被解雇掉。他在上周呢停止了一个大概2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债券的发行之后，在周五呢直接就告诉给员工啊，我们自己要关门大吉了，不干了那这个呢，他们是在全美10个州拥有呢40多家经销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现在在美国的二手车市场逐渐呢变得比较清冷。去年12月份的时候，美国二手车市场销售额是108亿美元，和8月份相比的时候呢，是148亿美元，降低的幅度高达27%哈，近30%。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这就是二手市场非常的不兴旺哈。它在关闭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我以前为大家讲过，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呢他开始拖欠汽车的贷款，这一个周期的恶化速度呢正在加速，尤其呢他们那些被银行金融机构视为刺激贷款的人哈，这些人的压力呢是非常的大的。现在呢看到哈，至少超过60天没有还次级的汽车贷款的人的比例啊，从2021年4月份的 7年的低点啊，当时只有5.67%啊，已经是超过60天没有付这个车贷了。这个数字呢创下了是当时金融危机期间，是2009年1月创下的5.04%哈，比那个时候还高 就是还不上车贷了，这是更高的这个原因啊，就更高的利率呢让借款买车的美国人每月还贷变得非常的困难。在去年12月份平均新车的贷款利率是8.02%，高于2021年同期的5.15%，次贷借款人的利率可能高得更多哈，有些人的车贷的利率呢甚至超过25%。然后现在呢被银行收回的车辆的数量也在上升， 但是呢还是哈低于呢疫情前的这样一个水平。汽车拍卖公司，一家汽车拍卖公司叫做 MyHum， 它呢在去年回收汽车数量呢比上一年增加了11%，但是呢比2019年呢下降了26%，这是今天一个比较大的，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消息了。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哈，去年的股票跌得很厉害，但是有一个世代的人，他们是非常的 受益的 Z 啊，2000年之后的这样的 Z 代，他们呢是没亏，而且呢他们的盈利了14%，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大部分呢他们主要原因哈，这个 Fidelity 公布的这个数据，他分析呢不是说因为他们很会精明很会投资，是因为呢他们没有那么多钱，然后呢他就没有啊在这个去年的跌的时候呢他们没有跌，相反呢他们现在上班之后啊找到工作之后呢，他们公司在加上 match， 通常这些年轻人是工资的10%哈，他们去放到这个退休账户里，有的公司呢从3%到6%要 match， 这些年轻人也都是按照最大的额度呢也增加了他们存款的这个兴趣，这些事情呢导致了哈他们正好呢感到了没有感到大跌，但是呢他们却感到了反弹，那么他们呢居然能够在去年整体盈利了14%，而大部分的平均60岁啊，60岁这样的人呢，他们在 Fidelity 的余额呀都是10万块钱以上的哈，他们这个小年轻人呢只有6000块钱，那结果呢他们赢的最多的这么一代啊，非常有趣。有一个数字显示哈，去年年底29.9万，将近30万 401k 的100万富翁，他们手账户上有100万啊，100万富翁比前一年啊这个44.2万名啊下降了32%啊，大家就知道跌了跌得有多么的惨啊，这个这就是，但是呢这个 Fidelity 的分析人士说呀，他们估计这些账户呢，也会及时的反弹哈，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消息给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呢，就是美国的退休人士，很多人都在做兼职啊，因为退休账户跌得很狠，有的人做兼职，这个数字呢大概有6倍以上之多。今天我不详细讲了，守住明天吧，明天高杰和唐月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新的消息。谢谢唐月，谢谢 Max， 明天我们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